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灾问》系列第36集。那今天的题目叫做“外表的醒思”。这外表醒思其实是一个我最近应该说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像我们从小很多时候，比方说在教会好，我们都会讲说，就是人不要看外表啊，然后我们就会引用一些圣经的话，说什么上帝是看人的内心，不是看人的外表之类的。所以好像看人的外表是一个很可以说很粗糙或很低级的事情嘛。就是你知道我们那个观点，或者说我们今天认识很多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是家里有时候受的教育会告诉我们说，不要看别人的外表，就是不要拿这个来判断人。可是其实实际上我们还是往往会被这件事情所影响，我们会因为这个人穿的衣服什么什么的去影响我们对这个人的看法，这样。所以我觉得外表的醒思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议题，这样。那我自己跟朋友录另一个 podcast 的时候，我们讲了比较多跟刻板印象有关的东西，所以我这次也会稍微讲到刻板印象，但我会讲到比较多真的跟外表更具体相关的议题，这样。那在开始之前，其实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应该有一些看法，就是或者说有一些看见，是说就是比方说像我们的漫画、动画、小说什么都很多跟看脸有关，就比方说有一些漫画就叫看脸时代，或者是某个原本长得很丑，后来变很帅或很正之后发生什么事情，类似像这样的，所以其实有蛮多的那个作者也开始在讨论这个社会现象，这样。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一个事情，尤其在社群媒体这么发达的时候，这个也变成很严重的事情嘛。就是说像网络上开始有很多讨论，说很多心理疾病跟这个外表有关的，比方说像异型症其实就是所谓的容貌焦虑。这个我觉得可以到比较后面的时候再谈，但基本上容貌焦虑就是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看什么的，这样。或者是说因为在社群媒体底下大家都会修图，所以很多人不修图就没办法 po 上那个照片，可是你 po 上照片之后，你虽然得到很多的掌声之后，你还是为这件事情感到恐惧，觉得好像不在讲自己，类似这样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会开始从另一个东西，就是从比较这个东西更早的时间开始去讨论。比方说脸这件事情其实在过去没有这么明显，是因为现在脸这些东西会很大成分被放大，跟社群媒体都很大的关系。比方说拍照其实就很深的程度去影响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那在一开始的社会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更早的社会是更在意那个身体的形象，就是这个跟其实这个跟整个工业革命其实有关。就是说如果大家有看过消费社会学的书，里面就有提到说，那个当我们去规格化，因为其实早期的衣服不是像现在一样机器工厂一次生产一大批，然后 size 就分就是什么 L 啊 M 啊 S 啊，就是这些的。那是到开始工业化生产、泰勒化生产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其实，在过去的衣服都是定制的，就是都是那个手工这样缝制，所以每一个人的衣服基本上都是，你可以说是为这个人量身打造。你可以说很奢侈，但是也可以说比较粗糙。古时候的衣服比较是像这个概念，或是自己家的人自己可以做衣服，类似像这样。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产生了模特这个东西？当然你说皇帝选妃那个什么之类的，当然我们不讨论那个。对，一般普罗大众开始真的比较受影响，其实我觉得跟工业化之后很有关。那在消费社会学当中就谈到一个东西叫模特儿。其实模特儿其实讲了两个东西。模特儿一个是那个走秀的那种模特儿。另一种是那个负责穿衣服的那个模特儿，就是假人。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卖衣服的时候，我们不是都把衣服套到假人身上，那假人就是透过精密计算之后，这个身形长得比较像什么，符合某些美学。所以这衣服穿在那些人身上，那些假人身上就很好看。然后有些是天生的身形跟这一些假人比较接近的人，他们穿衣服就会被套入这个审美，说这个人这样穿比较好看。那在消费社会学这本书里面，我以前很久以前看的，他其实就有提到关于说 当开始我们塑造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让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朝向模特儿的身体。那我们不会去检讨说这衣服设计有问题，我们不会去检讨说这个数字有问题，而是我们被这个美学灌输之后，我们就会认为说人应该要长这个样子才能穿这些衣服。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就算穿上，我们很想要跟那些人一样，可是我们穿上之后就丑丑的，我们就会开始怪罪自己的身体。所以其实模特儿跟身体形象这些东西，都是到你可以说标准化生产之后，这一些评价对我们产生更大的影响。那更后来之后，我们在这个网络时代，在社群媒体底下之中，这些东西效果就一直不断的扩张。因为我们三不五时，比方说我们滑脸书，我们滑 IG， 我们就很快看到广告。然后卖衣服的人也是很多很爱打广告嘛，我们就会进韩流韩版的衣服，我们会进就是可能日本的衣服。那蛮多人就会去拿明星的穿搭去做参考。那这些东西其实你就可以想象是说，这个整个工，你可以说时尚产业的这个供应链就开始共同去塑造我们认为身体的美学，跟我们认为怎么样是一个社会所肯认的这件事情，这样。所以其实外表不仅仅只是一个美不美而已的问题，其实外表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就发现说外表是具有社会性的。那就其实像刚刚的故事讲起来，我们会说称赞一个人说他穿衣服很好看，我们会说他是衣架子嘛。其实衣架子这个概念就涉及了某种共同审美，就是我们会认为这一种身形的人是比较好看的。比方说高跟矮，高好像好一点，胖跟瘦好像好一点，然后壮跟那个一般壮好像好一点，就是我们对这些东西开始有一些社会性的，我们对外表美学的那些理解。那这些东西其实源自于我们的社群媒体开始共同去创造说，当然它一方面可能你有说生物性的，比方说身材比较壮，然后胸部比较大，屁股比较翘，这些人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说比较性感，所以在生物性的情况底下，我们确实也会对这些产生美好的向往。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个不同的照片拍摄底下去投放的，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些共同审美都源自于，你可以说广告，你可以源自于这些衣服在拍摄的这些东西，我们去创造这些想象。因为其实实际上像我周围认识很多长得很好看的人，然后他们确实也真的长得很好看，只是你仔细去观察他的那个，你知道他就是真的，这世界上很少360度零死角的男生女生，就是他，你知道他穿衣服好看，可是他不会 always 都很好看。然后你会知道他，如果你仔细观察他的身上穿着，你可以知道说他搭配了什么东西，然后有一些是不错的，但有一些就是你就知道他就是一般人在穿衣服啊。所以每个时候我们去看到那些你看很光鲜亮丽的，其实都是很精心的去打扮，那这些东西反过来变成我们的那个标准，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了一种共同的审美观去看待这些东西。那我们也在路上开始会透过这个方法去评断很多路上的人事物，或甚至评断我们自己。这是我觉得外表的社会性，我们对这些美好事物或是丑陋事物就会有一种共同的形象。那其实这个东西就会开始往外拓展之后，我觉得它就有一个东西叫做，当然就是刚刚讲到的刻板印象跟所谓的标签。就比方说一个人的身形不太，就是你可以说不太符合我们的期待，像可能男生太瘦，或者是说肥宅就胖胖的肚子圆圆的，女生呢太胖太瘦，这些东西都共同塑造了说我们对这些人的刻板印象。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个男生胖胖的，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就开始给他贴各种标签。那这个标签可能是说他不太注意打扮，他是肥宅啊，或者是就是他就是可能就是一直想要单身啊，爱打电动啊，我们就套这些，或者工程师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开始把它套到他身上，这样。或者是说那个一个男生他只要身材很端正，我们就会觉得他可能是玩咖，他可能就是 gay， 他可能就是爱健身，然后很疯狂，然后到处约炮，类似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开始做了很多的标签。女生可能也类似，比方说有些女生就是健身什么什么，所以身材很好，然后他们有时候穿的会比较贴 因为他们有很好的身材，我们就觉得女生可能也是玩咖，然后比较不正经，类似像这样的，或者说有一些女生穿的比较有气质，类似像这样，我们就会给她一条她脸比较多书，类似像各种印象。那这些其实跟外表社会性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子的外表就隐含了某些社会的，你可以说价值观，或者是他的某种审美观，或者是他的某种习惯，我们就透过这些标签去看了这些人。那我最终要讲到另一个东西，叫做所谓的样板效应。其实就是刚刚讲前面讲到的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透过跟过去我们经验当中看见的某些形象去做对照。也就是说，当我们出现了第一个，像刚刚讲，如果我们今天生在古代好了，或者说我们生在200年前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当然也那个时候有那个时代有所谓的贵族明星，然后贵族穿贵族的衣服嘛，明星穿明星的衣服，就是那种演舞台剧的那种，或者是说那种我们可以看到的那种平民老百姓穿的衣服。你可以今天假设你去看《悲惨世界》，你就会发现好像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穿的衣服确实都不太一样。那在这个社会的情况底下，我们当然先看到那个人穿什么衣服，我们就预设他是什么社经地位。那其实这一个现象移到现代，我们也会从这些人穿的衣服去认定这些人是怎么样的样板。我们可能尤其在现代社会里面，过去早期可能是你当然还是有一些明星或是政治人物什么的。那现在我们更多也是从各种流行文化，我们去看到这些样板效应怎么样产生了不同的我们对美学的定见。比方说，像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在那个抖音上面可能会看到，就是假设今天有一个明星穿这样之后，就一堆男生或是女生就会穿那个样子。然后有一个比方说那种什么，我比方说中国抖音不是那种什么小哥哥小姐姐，我都讲这个会不会大家想说哈？崔斯坦，你会看这些东西啊？没有，我只是举例，就是啊，偶尔会看啦，就是会只是举例，就是说，当有一个人这样做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去模仿他，所以你会发现，大家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都蛮好看的，可是都蛮像的。其实就是所谓的样板效应，就是只要有一个人这样做之后，我们就开始复制那个，你可以说成功模式，或者是那种吸引人的模式。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个情况底下很像那个美好的东西，可是也害怕自己跟大家都一样嘛。这是我认为外表的社会性这样。那这个比较都是说从看的角度去了解这件事情，从比方说从社群媒体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那我今天还要讲另一个面向，叫做外表的工具性。什么叫做外表的工具性？是说如果今天是我拥有这个外表的人，我怎么去面对这一些人怎么看我这件事情？那或者说我怎么去塑造我的外表，去透过这件事情给别人讯息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就是所谓的外表的工具性，因为刚刚讲的都是看嘛。我们先讲的是被看，我们怎么去被看？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塑造外表的时候的第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会对我们自己有一个自我认识，这个东西我们就认为说，我们会认为说这叫我们自己的本质。那我们的本质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把它产生出一些讯息去投放。比方说，我认为我是一个不注重外表的人，所以我今天在穿衣服的时候，我在意的事情是衣服穿起来舒不舒服。所以我今天就只在意说，好，比方说像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都只穿大学 T， 或是我在教会嘛，就是教会的团契的衣服，我就只穿团契的衣服。那它其实透露了某些讯息，是说我属于这个团体，或者是说，我今天我就是没有想要花这些时间去把我打扮成一个比较好看的情况。我想要表露我不在意这件事情。那或者说，我认为我的本质可能比起这个，我不需要靠外表去呈现我自己是这个样子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关联这一种外表本质之间的这种释放讯号的这些现象当中，我们其实透过这个关联，我们可以看见非常多的事情。所以，外表的工具性，第一个是有点像是展露这个关联嘛，就是说让人家知道我们可能第一件事是我们先展露了我们外表的样子，第二个可能就是展露我们自己跟外表的关系，最后才可能是透露我们的本质。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这样。那第二个外表工具性，其实还有一个是说，刚刚像讲我们讲要释放讯息，很多是从我自己的角度。那再来是说我怎么去看别人怎么看我吗？ 就之前好像那个是赛局里面讲那个，或是那个什么，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对，这种东西，就是我怎么去想象别人怎么看我？那我怎么透过我做这一些外在的塑造去塑造别人对我的印象？其实穿着蛮多时候，我们也都在练习这件事情，或是我今天要不要化妆，我今天要不要整理我的容貌，我们都希望给别人带来某一种印象，所以这叫做塑造他人的想象。这样，那其实我觉得塑造他人的想象的这个现象，我们其实很常做，可是我们会对某些特别做这件事情的人给予特殊的评价。比方说像我们会说这些人可能是花瓶，比方说有些人打扮得很好看，然后他的那些就是他会修那些外表的细节，我们就会称他们为花瓶，类似像这样。那其实有时候我们是对这一个像刚前面讲这一个本质跟身体释放讯号这中间的关联，我们给他的一种特殊的评价，就是花瓶。那其实他就如果你真的客观来讲，他就只是打扮的好看而已。他当然有花心思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也可能花，真也确实花蛮多时间在研究说怎么穿好看，或者是说他可能有去问一些熟悉这方面的人，或者是他本身就很喜欢这件事情。可他其实有时候只纯粹只是反映在这件事情的喜好，跟他希望别人是这样看的，所以他透过这个方法去塑造他人的想象。可是我们却会说他是花瓶。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去塑造他人的想象，可能你说外表嘛，然后可能说讲话的方式，像我们可能会在意我们的发音，比方说可能一般的台湾人不太会注意这件事情，但如果你今天是个外国人，或者说你今天是个混血儿，你今天是个华侨，或者是你今天从来自不同的区域，你都会想要透过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去呈现自己的某些现象。那它只是不是像穿着这东西，我们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去做这个修正，可是我们会对这一种特别塑造他人形象的，用外表塑造他人形象的这样的人，我们会说他是花瓶。这有时候有些我会说有些不公平吧，这样。好，最终一个是刚刚都讲到是说我们对本质跟释放讯号中的关联，然后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去塑造别人怎么看我的，最终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我们怎么塑造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就是我们透过这样去呈现自己的身份之后，然后去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地位。比方说像有些人可能很常见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听见的，像是说有人说什么同志会把耳环戴在右边，然后他就可以说是塑造同志身份的一种现象，或者是说有些人会穿他的种族的衣服，原住民的服饰啊，或者是有些人喜欢穿唐装，他就对他自己的某些学经历，或者是他自己的某种文化认同，他就想要穿这样的衣服，这是比较明显的。那再来是说，我们也有时候会透过品牌去做自我认定。比方说，我以前觉得我是一个不运动的人，所以我不喜欢穿运动的衣服，我会觉得让人好像想象我是个会运动的人，什么让我会觉得这个自我认定很奇怪。或者是说我以前可能曾经想说我想要当一个比较中性的人，所以我会想要去穿就是女生比较中性的衣服，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它就是一种自我认定跟塑造的过程。那外表蛮多时候我们在心理上可能已经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想象，可是我们有时候也很需要透过每个人的路径不一样，有的人是他心里这样认为之后，他去改变身体的状况。现在是反过来，他改变他身体状况，去强化他自己对他心里的这种认同。就比方说，像我有一些朋友是，他想要变女生，他是男生，他想要变女生，他就穿得像女生，然后真的打扮得非常的精致。那他其实，他是不是在意别人怎么看他？当然在意，他在意好不好看。可他更多时候是在意说他是怎么样被这一个社会所看待的，他是不是有没有照着他所期待，他自己希望他自己是个女生被这样看待，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外表是，其实我觉得外表没有大家讲的这么的肤浅嘛，它其实还蛮复杂的，它隐含了很多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眼光，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本质怎么呈现出来，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些在讯息交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提供了什么讯息？这样， 好，最后讲到一个东西叫做外表焦虑。其实外表焦虑，刚刚前面讲到那个所谓的异形症，异形症其实在那个医学上的认定比较多上讲到的是说，对可能身体的某些特定部位觉得它很丑，类似像这样。那外表焦虑，其实我觉得它稍微广泛一点，就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或者说身材太胖啊，什么有蝴蝶袖啊，那个肚子上有一层肥油啊，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面对这样的外表焦虑，其实我认为大体上有两种方法去面对外表焦虑。第一个是说它会自毁，就这个自毁是说我就是烂，所以我不想要做任何的改变，然后我就是也害怕被人家观看。那这个自毁其实蛮多时候，我自己蛮有这个经验的，因为我如果认识我的人就知道，我人生当中有蛮长一段时间是，我真的我因为我的衣服蛮在那个时候很多是别人给我的，所以我都穿可能比方说我表哥的衣服，然后我表哥比我高大概十几公分，所以那个衣服非常大件，类似像这样。那我也就是因为我穿这衣服，然后我也就觉得说我可能就长得不够好看，所以我也不想要去打扮我自己，反正我就觉得我可以靠我的内涵就可以去让大家喜欢我，类似像这样。那其实蛮多时候，这个当然你说在那个就是关系的市场里面就会吃蛮多闷亏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就是你真的有好的本质，也许 maybe 就是我自己讲我自己可能有好的本质这样，但人家可能喜欢我，很多时候还是得靠第一印象，人家看到我顺不顺眼，然后有没有好好打理自己。那我们都是先透过这些讯息去很快理解到我们对这个人的印象，所以其实自毁当然你可以说它是外表焦虑的一种极端，然后它产生了某些好处跟坏处嘛，这样。那其实它背后都是害怕被观看。那另一种其实蛮另一种外表焦虑的机制是会想要把自己修到极限，就比方说我之前有认识一个人，是他长得已经很好看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讲到说他想要去整形，我就很非常非常惊讶，我就说你为什么要整形？你已经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已经大概是90分了吧，就是比你长得好看的人没几个了这样。他就说他觉得他的鼻子不够挺，所以想要把它垫高一点，然后我就觉得嘿，是这样吗？然后所以其实外表焦虑真的讲白，其实无关乎你长得好不好看，你长得很丑你不一定会有外表焦虑，你长得很好看你可能还是有外表焦虑，就是它其实跟你长得好不好看并没有 真的很直接的关联。其实还蛮在于是说你怎么去看待自己的价值，你这个价值多少有多少是建立在外表上面的。那有像有些人会觉得说，因为他可能透过外表得到了很多的红利，所以他觉得外表对他来说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或者是说他可能过去对他好的人都是因为他外表的关系所以对他好，那他在过程当中其实可能蒙受了好处，蒙受了坏处，因此而对外表产生了很多依托。那我自己其实回整个这样讲完之后，我觉得为整个讨论的过程，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是说，蛮多时候外表，但它是一个客观的事情，但它其实也是一个主观，牵涉到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形象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时代对我们的，你可以说压力，跟我们自己拥有这样子的身体跟外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可以健康，可以舒适，然后也可以在可能在公众场合的时候达到某种平衡，其实为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事情。那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讲的是说，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就刚刚讲的我们可以知道它社会的框架，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做法，所以其实更多时候如果我们知道它是工作，比方说像有的演员他们就这样区分说，我知道我在家的情况下我可以很自在，所以我不需要做这些装饰，那我也知道我去那边是因为了工作，所以工作上我它就像是那个工作的某些环节，有像我们一般可能工作，我们可能要就是打报告啊什么什么，可能对这些演员或是模特来讲，他的工作就是他怎么样让身体维持在那个形状，或是怎么样让脸产生这些线条，所以会化妆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为他们有些人比较健康的人，或是说比较平衡的人，他们就会知道说，他们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跟 怎么样去做到他认为拍摄上可以做的，就是他比较很多是真的是从客观角度来讲说，哦，因为可能美学上是这样，所以他这样做会有效果，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他总归一句，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有点像提醒大家，是说其实看外表没有对错，看外表就只是一个人的天性，我们透过外表去评断很多事情，因为第一印象帮助我们去建立我们对这个人的经验跟某种信念，所以第一印象很多时候是无可避免的。那尤其对于没有机会多深入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或是我们的自我觉察能力没有到这么高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会发现我们在外表上面做了这么多的评论跟评断，或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塑造上面也做了这么多事情。那我觉得今天特别讲这个也是跟大家是讲，是说尤其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你认为你是一个不看外表的人，我也会提醒你我是说，我们其实或多或少都还是会，那可是这样子看，我们没有认为它有优劣对错，而是说这样看到你造成了什么效果，跟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观看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在这个社群媒体爆炸的时代，很多人当然做的方法我觉得蛮聪明的，就是他可能也不打开，然后尽量减少被影响。像我一个我很要好的演员朋友，他就说他真的如果精神压力大的时候，他就是不就是会在社群媒体上神隐，就是他也不太会 po 自己的照片什么什么的这样，然后就花比较多时间冥想啊，吃好睡好啊，让他其实让他比较健康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蛮重要的提醒，也跟这些大家这些我们浸泡在这个时代的人，也是特别是说，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可能也要提醒自己说，欸，其实真正外表当然它有这些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说你怎么样去了解到身体有身体形象之外，身体其实也是我们真的活在世界上很重要的工具。就回馈到上一集，身体其实介于我们心智跟这个世界的中间，那怎么样它不只是只有被观看的功能而已，我也觉得提醒大家这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好，以上就是崔斯坦的这个生活大哉问第36集。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也可以订阅分享，然后我在想这个时间点我们应该还没有应该准备要上架我们的另一个节目了，所以如果那个真的已经上架了，我再会跟大家讲那个节目的名称。哦，我现在也可以讲了，我们的名称叫做生活什么，诶，等一下叫什么，好问题，生活跷跷板之好想被理解吧。我觉得这个节目也是蛮好玩的，然后我们也会讨论蛮多不同的事情，不同面向，就是我们有点像会在这个情况，可是是两个人做，然后我们讨论议题方向，更多也会有很多小故事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因为我这边在讲比较多都可能会从哲学啊，从心理学或者从经济学角度去想，那我在跟他讨论更多可能会是从我们彼此的生活经验去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然后如果大家也有就是喜欢我的节目，也可以去看我的方格子，因为我方格子有开始做过去文章的整理，那就是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